吁，做好应对准备。处理任志强，习近平不得已而为之。推特上的中国，任志强们比许章润们更令习近平不自信。欢迎收看4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4月8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呼吁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罕见的呼吁引发了议论。当前疫情肆虐全球，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追责和索赔呼声不断高涨，就连中国的老朋友伊朗也翻脸开骂。这是不是习近平所说的外部变化？而北京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由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这场大国战役，为何导致中国被全球孤立呢？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学系教授高静文来为您分析解读。非常感谢高静文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高教授，我想就先请您跟我们来谈一谈习近平他的这个最新指示啊，他说要做好较长时间对外部变化的思想和工作准备。那么很多人有不同的分析和看法，先谈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最新指示。
我想他习近平才知道现在外面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对这个批评中国这个国家还有舆论呢、越来越多啊，所以特别在美国啊，我看这个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这个代表都现在批评中国的很厉害，因为第一啊，这个一兵啊，他们是很慢做反应啊，然后有很多消息没有公开，所以很多人有疑问关于中国的那个行为，还有这个透明度啊，所以现在我觉得习近平他觉得要校正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要那么直接对抗美国和特朗普的一个政府。
您刚提到他说他可能会考虑纠正或者校正他的对外政策，因为外部的压力很大。那确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连中国的好朋友伊朗都批评说中国官方的这个数字是一个笑话，那俄罗斯在大举的遣返华人，那么我们看到印度说要起诉中国，英国的国会议员也说要来重新审视英中关系，那当然也包括您刚刚说的美国了，美国的两党议员都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稍后我们还会提到一个美国的一个民调，连美国的民众也是这样看。那么很多人就说现在网络上传的这个已经不是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八国联军，现在是百国联军。您觉得百国联军针对中国的百国联军真的要来了吗？
我想对你刚才描写的这个最近的发展是很对啊，因为本来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有意见呢、特别是美国还有一些西方国家了，是欧盟的国家。其实在欧盟啊，本来意大利啊、西班牙特别感谢中国，因为先这个中国的援助先来给他们帮忙啊。比德国、比欧盟的这个援助比较快，但是现在呀，他们发现很多这些仪器啊、设备啊，都这个品质很不太好啊，有时候品质很烂呢、不能用啊，特别这些 test kits， 然后他们慢慢发现这个中国的很多消息没有公开。但是现在呀、最近的发展是有一些比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你刚才说伊朗、印度啊，因为他们也受这个病的影响啊，受这个所以他们开始对中国有比较直接的想法，比较有直接的批评，所以现在很因为这个，我觉得中国政府也要矫正自己的政策，然后他们现在要，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但是他们很明显，他们要管理这个批评的比较仔细。
是，您刚刚一直强调这个要矫正他们的这个对外政策，很多人担心说这是不是代表北京在考虑要闭关锁国， 或者甚至也有人提到朝鲜化，像朝鲜那样干脆把国门关起来了，就不再与世界的各国来交往。那您觉得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那习近平所谓的做好思想跟工作准备，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对他没有举例的说这个准备的有什么内容啊？工作准备有什么内容啊？我觉得是相反的，中国不能封闭啊，不能封锁，他们要表现对表面上可能表现比较开放的态度啊，就是说要赶快回复跟那个外国公司合作关系啊，欢迎外国人进去中国，因为现在外国人不能进去中国啊，这个对这个生意啊，对贸易关系也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现在要慢慢准备啊，跟其他的国家改善合作关系。我想是最主要，当然是经济方面的关系、贸易关系，因为中国他们这边还是中国经济还是依赖出口的很多啊。你知道这个中国的出口代表差不多毛额的19.5%啊，所以差不多20%，所以他们中国经济他们会受影响，因为很多国家现在的经济不景气啊，有 recession 啊，又往下，所以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的很直接。
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经济还有贸易的问题哦，很多人也就关心跟美国的问题，因为其实早在这个疫情爆发前，美中刚刚才好不容易达成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这两天公布了一个美国的民意调查，他发现呢，在美国民众当中，不管你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都非常的同仇敌忾，因为这次的疫情，我就简单讲几个例子，77%的受访者说北京中国要来为疫情负责，71%的说美国企业应该要撤离中国，有69%也支持特朗普政府继续的来对华要更加的强硬，那么另外54%的说中国应该要赔偿各国的疫情损失。您觉得美中关系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次的疫情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根本性的变化可能不会呀、但是我想有每个国家，包括美国会，我想说一些从这个危机啊，说一些教训呢、啊，就是说很多西方国家他们发现呢、啊，疫情方面、药品方面呢、啊。连这些比较敏感的这些行业啊，他们依赖中国这个经济的态度啊，就太厉害。所以我想，将来，很多美国跟欧洲公司他们会开始在，不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就是说把这些不一定把这些生产的过程都搬回美国，还是搬回欧洲，但是他们会。多元化就是说，把这些生产的机器放在别的国家，不要依赖中国人那么厉害。所以我想这个结果是很明显，已经开始会很快就发生。但是美国跟中国经济会不会完全脱钩啊？就是很多人辩论这个脱钩的过程，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啊，因为很多美国公司，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 3M 啊、3M 啊。这个公司，它很多产品是目前来讲啊，是在中国制造的。美国制造的产品不是给美国市场，是给巴西、给拉丁美洲市场。所以每个公司有自己的安排，因为费用的关系、劳动力的费用的这个关系，所
但是
以
方教
觉
授，我
得。
们也看到，这个就是好像就是这两天日本方面也说他们要投资大笔的经费，让日本的企业撤离中国。所以现在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呼吁说，美国政府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你干脆去资助这些企业，让他们离开中国。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没有？那习近平是不是就是看到了有可能类似的
对
变化？
啊，中国政府最怕的过程是日本西方国家公司离开中国，然后把生产搬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非洲啊，哪里都可以啊。但是这些工厂啊，我觉得， 搬回去本国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啊，因为劳动力的费用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美国政府、欧洲政府、日本政府都会鼓励他们的公司权。
是，高教授，最后我们还有大概1分半钟，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习近平的这个最新讲话里面，他还提到了说要防控外部疫情输入跟内部反弹，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说，这听起来感觉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言呢，感觉上是也有政治的含义，外部输入跟内部的反弹，特别我们看到很多人说，这次的疫情不仅仅会让北京面对外部国际间的这个变化。在中共内部的这个斗争的白热化也是可以想见的。那么，特别像最近任志强的事件，就引发了很多的议论。您怎么看呢？这次的疫情是不是也会让习近平面临来自这个中共党内很大的压力？
你知道中国政治制度是很不透明的一个制度啊，但是可以说，2月份呢、这个卫生危机啊开始变得很激烈呀、国内的这个给对这个习近平的意见越来越多啊，大家觉得他第一他不是自己负责任能管理这个卫生危机，他让李克强，让这个苏春兰，让其他的领导人管理这个问题。第二，我想他们觉得这个习近平啊，他反应的太慢了，他本来没有承认这个卫生危机是很严重的，所以他要负责任了。但是这个是2月份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对，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对习近平有意见呢，有批评，比如说习近平修改这个宪法，然后他们现在可以做主席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些人，我想他们利用这个机会，给习近平压力。目前呢，三月中以后，因为习近平去武汉访问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压力有变少，就是说，特别是从舆论来的，从老百姓来的压力有比较少，因为现在中国开始从这个危机出来，所以这个中国国内的情况比其他的国家好，所以大家觉得这终于习近平就可能做的工作不那么坏，不那么烂，所以现在我的感觉是在国内的这个对习近平的压力比较少一点，但是我当然我不能排除在这个领导班子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分裂，因为很多原因。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未来还是好像比较稳定一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高静文教授，谢谢您，谢谢您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欢迎。
失踪几个星期的 这个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呢，他终于有了下落。北京市纪委发布公告，宣布其接受纪律调查和监察审查，但没有公布任何原因。任志强是中共体制内著名的批评人士，曾因呢批评习近平提出媒体姓党的言论，而遭到党内纪律处分。这一次呢，又因为中共当局处理武汉疫情不力，对习近平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外界担心，这一次中共当局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任志强。那么，任志强能否逃过这一劫？他最终会被开除党籍，还是被处以刑责？对他的处理，能看出习近平的什么意图呢？好，今天我们就邀请香港泰德阳光集团董事长陈平先生来为大家解读。
对，
好的，那陈先生，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个任志强，我们知道他人称啊"任大炮"，他向来呢以批评中共的极弊，尤其是批评习近平本人而著称。请教陈先生啊，你们是朋友，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认识的这个任志强，为什么一个红二代却偏偏要跟自己的党和领袖过不去呢？
我应该这么说吧，任志强这个人呢，他身上还是有这种，准确的来说吧，一种这个共产党的身上的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吧。从在这个角度来说，任志强对于这种公然的这个搞个人崇拜啊，那么公然的这个破坏了1976年这个抓了四人帮以后啊，作为中共这个党形成的决议啊，就一定要这个第一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啊，第二个坚决的禁止个人崇拜啊，同时党政分开啊，党不能代表政，党不能凌驾于这个人民国家之上，这些都是这个抓了四人帮以后，为政府作为正面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纲领所固化下来所以的话呢，那么这次任志强所表现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些纲领。一些思想，一种对当今的一种批判。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让任志强惹祸上身的他的这篇文章。这篇这个据说是8500多字的这篇长文呢，主要是围绕这个2月23号习近平召开的那个所谓17万人大会而展开的啊。任志强他在这篇文章中呢，他批评中共当局在处理武汉疫情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严重失职。尤其呢，他并且暗示习近平呢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一个小丑。这话说的似乎很重。那我来请教这个陈平先生，您怎么看任志强这一次对习近平的批评？
应该这么说吧，这个如果说这个武汉这次疫情的在疫情的上面，这个不允许说真话也就是这个不仅是新闻封锁不仅是没有言论自由，而且对于医生，他履行了自己的职业的这个道德，也就是医生的天职，应该把这样一些对于这个出现的这么一个有极大危害性的传染病，那么告诉社会，所以这样子还是采取这种打击。那么我觉得对任志强对这方面的批评，再怎么说都不为过啊。当然了，至于他用那么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呢，在这个在阳我们自己的阳光卫视的上面，我有一个现在自己有一个开说的栏目啊，叫做陈平有话说。
嗯，
我呢表示对于说不光了衣服啊，这个也要这个当皇帝的小丑，我对这话是不太赞成的。
嗯，
为什么呢？这个不同的意见啊，哪怕是这个战场上的刀枪相见，我不赞成的说一些这个丑话侮辱的语言啊，我觉得这个呢说的有点用词不当吧。
嗯，那么除了这个，好的
啊，
那除了这个用词不当呢，那您对这个任志强他对习近平的其他的批评，除了这个认词不当，您怎么看，认可不认可？
不，我认为他基本上说的是事情。那么因为他并没有上面这个直接说，比如说隐瞒啊，隐瞒的是这个习近平干的，是吧？
嗯，
当然我们到现在也不能，也不知道到底谁下的令，
嗯，
是吧？那么对隐瞒这件事情，那当然批评的对的，对。
好的，那么任志强呢，他失踪了几个星期，最后现在呢看起来是由中共北京市委来出面宣布要对他进行调查。我来请教陈先生，香港就有媒体认为呢，这可能呢是这个习近平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希望呢党内处理，那么最多也就是开除党籍。那么陈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会如此的澄清发落吗？
我对这个，我在我的陈平有话说上面有一个比较详细和深入的分析。
嗯，
但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吧。
好的。
第一呢，我基本上呢这个认同香港媒体的说法啊。那么第一，我认为你看他在这个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和这个监察委的公告上啊用的字数很少很短，对吧？只是说了这个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啊，基本上就没怎么说了啊。那么和中共的这个习惯的一些的用语啊，那个阶级斗争的用语上面没有啊。因为我们都在长大，知道个阶级斗争什么阶级斗争用语吧，啊，大批判的语言也没有。
嗯，
总的来说，那么不管是，说的是习近平本人也好，啊，还是他的受益也好，还是执行人也好，那么都是这件事情希望低调，低调的处理。
嗯。
第二呢，我认为也是希望这件事情啊，不至于这个伤人太重啊。我应该这么说吧，那么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想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么一个政治生态以及语境和这个人言环境当中，你说当局对这个事不做任何反应，说实在的也说不过去。中国它不是一个政治宽容的社会，不是一个言论宽容啊，这属于犯上。你说的不说，你和然后这个社会包括老百姓都会觉得，别说中国大陆老百姓，包括美国社会他妈这个西方社会都会觉得，哎，习近平是不是要下台了，要有问题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这就是中国大陆这个生态，这个生态呢，它逼得包括当局呢也要有所谓，有所动作。尽管从法治的角度这样把人扣起来是不应该的，但是本身我们知道它，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当局已经蛮克制的。
嗯，
啊，所以我一再呼吁呀，啊，大家别在火上浇油，别说这个发生了战斗， 我们实际上打你们打打打打得好，打打不至于打死我就我打死你，连续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还是应该什么呢？要妥协，要缓和啊，把这个时间由这么一个过去的这个阶级斗争的一种专政的啊，或者是皇上的处理方式，转变成为一个未来一个政治处理模式。
嗯，据说任志强他早年呢也因为经济问题啊蹲过共产党的大狱。另外呢，这一次据说任志强的儿子也被牵连进来啊，所以很多人担心呢，恐怕问题不会那么简单。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西城区委他们这个文件下发的呢是说任志强啊违纪违法也违法，所以有人担心呢，恐怕中共不会把他包包进去。
他前面有涉嫌两个字，
涉嫌，好的，涉嫌违纪违法。那么所以有人认为呢，中共这一次恐怕不会把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59岁的。嗯，您讲
这是没有高高举起。
嗯，没有高高举起。
从中共的政治生态，
嗯，
这个已经是不得不举，而且举得又不高了。
嗯
啊，而且这个靴子落下了，第一个靴子，第一个靴落下来了还是蛮轻的。
嗯
啊，因为你要知道，在过去如果这种现象，那是大批判了。
嗯，
对吧？那是就像当时在微信群里面所传的啊，这还都是一些这个主张改革的人士传的，说这个任志强事情呢，那是这个作为国安委的这个最大的要案，
嗯，
啊，任何人不得过问，啊，要严肃处理，
嗯，
说起码15年以上，这以前传的了，
嗯，
但是从现在这个语调和这个最起码出面，由这个西城区来出面，
嗯，
这本身呢，就是这只靴子，
嗯，
就是第一比较软的着地啊，这个我在我的成品话说里说了啊，第二呢，是留了很多空间余地，当然讲这空间余地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我称它为叫博弈的空间啊，这个既是人与人的博弈，又是人与整个我们的环境的博弈。
嗯，
啊，我不是说这个是最后互动的好，不会是一个中国社会还是在这个方面不好的开端。啊，
好的。
当然讲，也可能往比较这个重的方面转，因为有的时候是形势比人强。
嗯
啊，那么到了第二方面，我也认为呢，这个这就像我最近说的比较多，也被人骂的比较多啊。
嗯，
我认为习近平这个人呢，啊，不是毛泽东啊，在这个具备这个人性、同情心这一方面啊，比毛泽东呢要好得多。毛泽东啊，那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
嗯，
他不仅杀人不眨眼，还不让任何一个他讨厌的人好死。你让人家什么一枪毙了好死吧，他就不会让人好死，一定要把你折磨的这个肉体和精神通通给完全崩溃。
嗯，
但是习近平呢，我认为他还不是这样一个人啊。当然，他是一个矛盾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但是也是一个，还是一个具备人性的人吧。
好的，我们感谢陈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7560。 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疫情惹怒全世界，习近平罕见呼吁做好应对准备。处理任志强，习近平不得已而为之。推特上的中国，任志强们比许章润们更令习近平不自信。欢迎收看4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4月8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呼吁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罕见的呼吁引发了议论。当前疫情肆虐全球，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追责和索赔呼声不断高涨，就连中国的老朋友伊朗也翻脸开骂。这是不是习近平所说的外部变化？而北京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由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这场大国战役，为何导致中国被全球孤立呢？在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学系教授高静文来为您分析解读。非常感谢高静文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高教授，我想就先请您跟我们来谈一谈习近平他的这个最新指示啊，他说要做好较长时间对外部变化的思想和工作准备。那么很多人有不同的分析和看法，先谈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最新指示。
我想他习近平才知道现在外面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对这个批评中国这个国家还有舆论呢、越来越多啊，所以特别在美国啊，我看这个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这个代表都现在批评中国的很厉害，因为第一啊，这个一兵啊，他们是很慢做反应啊，然后有很多消息没有公开，所以很多人有疑问关于中国的这个行为，还有这个透明度啊。所以现在我觉得习近平他觉得要校正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要那么直接对抗美国或者特朗普的一个政府。
您刚刚提到他说他可能会考虑纠正或者校正他的对外政策，因为外部的压力很大。那确实现在很多人提到，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连中国的好朋友伊朗都批评说中国官方的这个数字是一个笑话，那俄罗斯在大举的遣返华人，那么我们看到印度说要起诉中国，英国的国会议员也说要来重新审视英中关系，那当然也包括您刚刚说的美国了，美国的两党议员都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稍后我们还会提到一个美国的一个民调，连美国的民众也是这样看。那么很多人就说，现在网络上传的这个已经不是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八国联军，现在是百国联军。您觉得百国联军针对中国的百国联军真的要来了吗？
我想对你刚才描写的这个最近的发展是很对啊，因为本来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有意见啊，特别是美国还有一些西方国家了，是欧盟的国家。其实在欧盟啊，本来意大利啊、西班牙啊，特别感谢中国，因为先这个中国的援助先来给他们帮忙啊。比德国、比欧盟的这个援助比较快，但是现在呀，他们发现很多这些仪器啊、设备啊，都这个品质还不太好啊，有时候品质很烂呐、啊，不能用啊，特别这些 test kits， 然后他们慢慢发现这个中国的很多消息没有公开。但是现在呀，最近的发展是有一些比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你刚才说伊朗、印度啊，他因为他们也受这个病的影响啊，受这个所以他们开始对中国有比较直接的想法，比较有直接的批评，所以现在因为这个，我觉得中国政府也要矫正自己的政策，然后他们现在要 我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但是他们很明显，他们要管理这个批评的比较仔细。
是，您刚刚一直强调这个要矫正他们的这个对外政策，很多人担心说这是不是代表北京在考虑要闭关锁国，或者甚至也有人提到朝鲜化，像朝鲜那样干脆把国门关起来了，就不再与世界的各国来交往。那您觉得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那习近平所谓的做好思想跟工作准备，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对，他没有具体的说这个准备的有什么内容啊，工作准备有什么内容啊。我觉得是相反的，中国不能封闭啊，不能封锁，他要对他们要表现，对表面上可能表现比较开放的态度啊，就是说要赶快回复跟这个外国公司合作关系啊，欢迎外国人进去中国，因为现在外国人不能进去中国啊，这个对这个生意啊，对贸易关系也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现在要慢慢准备跟其他的国家改善合作关系。我想是最主要当然是经济方面的关系，贸易关系，因为中国他们这边还是中国经济还是依赖出口的很多啊。你知道这个中国的出口代表差不多贸易的19.5%啊，所以差不多20%，所以他们中国经济他们会受影响，因为很多国家现在的经济不景气啊，有 recession 啊，又往下，所以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的很直接。
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经济还有贸易的问题啊，很多人也就关心跟美国的问题，因为其实早在这个疫情爆发前，美中刚刚才好不容易达成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这两天公布了一个美国的民意调查，他发现呢，在美国民众当中，不管你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都非常的同仇敌忾，因为这次的疫情，我就简单讲几个例子。77%的受访者说，北京中国要来为疫情负责；71%的说，美国企业应该要撤离中国；有69%也支持特朗普政府继续的来对华要更加的强硬。那么另外54%的说，中国应该要赔偿各国的疫情损失。您觉得美中关系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次的疫情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根本性的变化可能不会啊，但是有，我想有每个国家，包括美国会，我想说一些从这个危机啊，说一些教训呢、啊，就是说很多西方国家他们发现呢、啊，疫情方面、药品方面呢，连这些比较敏感的这些行业啊，他们依赖中国这个经济的态度啊，太厉害。所以我想将来，很多美国跟欧洲公司他们会开始在，不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就是说把这些。不一定把这些生产的过程都搬回美国，还是搬回欧洲，但是他们会多元化，就是说把这些生产的基地放在别的国家，不要依赖中国的那么厉害。所以我想这个结果是很明显，已经开始会很快就发生。但是美国跟中国经济会不会完全脱钩啊？就是很多人。辩论的一个脱钩的过程，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啊，因为很多美国公司，你看那个，比如说那个 3M 啊、3M 啊这个公司，它很多产品是目前来讲啊，是在中国制造的，美国制造的产品不是给美国市场，是给巴西、给拉丁美洲市场，所以每个公司有自己的安排，因为费用的关系、劳动力的费用的这个。关系，所以
但方向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好像就是这两天日本方面也说他们要投资大笔的经费，让日本的企业撤离中国。所以现在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呼吁说，美国政府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你干脆去资助这些企业，让他们离开中国。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没有？那习近平是不是就是看到了有可能类似的变化？
对啊，中国政府最怕的过程是日本西方国家公司离开中国，然后把生产搬到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非洲啊，哪里都可以啊。但是这些工厂啊，我觉得，搬回去本国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啊，因为劳动力的费用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美国政府、欧洲政府、日本政府都会鼓励他们的公司去。
是，高教授，最后我们还有大概1分半钟，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习近平的这个最新讲话里面，他还提到了说要防控外部疫情输入跟内部反弹，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说，这听起来感觉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言呢，感觉上是也有政治的含义，外部输入跟内部的反弹，特别我们看到很多人说，这次的疫情不仅仅会让北京面对外部国际间的这个变化，在中共内部的这个斗争的白热化也是可以想见的。那么，特别像最近任志强的事件，就引发了很多的议论。您怎么看呢？这次的疫情是不是也会让习近平面临来自这个中共党内很大的压力？
你知道中国政治制度是很不透明的一个制度啊，但是可以说，2月份呢，这个卫生危机啊开始变得很激烈呀，国内的这个给对这个习近平的意见越来越多啊，大家觉得他第一他不是自己负责任能管理这个卫生危机，他让李克强，让这个孙春兰，让其他的领导人管理这个问题。第二，我想他们觉得这个习近平啊，他反应的太慢了，他本来没有承认这个卫生危机是很严重的，所以他要负责任了。但是这个是2月份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对，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对习近平有意见呢，有批评，比如说习近平修改这个宪法，然后他们现在可以做主席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些人，我想他们利用这个机会，给习近平压力。目前呢，三月中以后，因为习近平去武汉访问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压力有变少，就是说，特别是从舆论来的，从老百姓来的压力有比较少，因为现在中国开始从这个危机出来，所以这个中国国内的情况比其他的国家好，所以大家觉得这终于习近平就可能做的工作不那么坏，不那么烂，所以现在我的感觉是在国内的这个对习近平的压力比较少一点，但是我当然我不能排除在这个领导班子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分裂，因为很多原因。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未来还是好像比较稳定一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高静文教授，谢谢您，谢谢您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欢迎。
我是宁馨，您正。 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失踪几个星期的这个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呢，他终于有了下落。北京市纪委发布公告，宣布其接受纪律调查和监察审查，但没有公布任何原因。任志强是中共体制内著名的批评人士，曾因呢批评习近平提出媒体姓党的言论而遭到党内纪律处分。这一次呢，又因为中共当局处理武汉疫情不力，对习近平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外界担心这一次中共当局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任志强。那么任志强能否逃过这一劫？他最终会被开除党籍还是被处以刑责？对他的处理能看出习近平的什么意图呢？好，今天我们就邀请香港泰德阳光集团董事长陈平先生来为大家解读。好的，那陈先生，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个任志强我们知道他人称啊任大炮，他向来呢以批评中共的疾病，尤其是批评习近平本人而著称。请教陈先生啊，你们是朋友，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认识的这个任志强，为什么一个红二代却偏偏要跟自己的党和领袖过不去呢？
我应该这么说吧，任志强这个人呢，他身上还是有这种准确的来说吧，一种这个共产党的身上的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吧。从在这个角度来说，任志强对于这种公然的这个搞个人崇拜啊，那么公然的这个破坏了1976年这个抓了四人帮以后啊，作为中共这个党形成的决议啊，就一定要这个第一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啊，第二个坚决的禁止个人崇拜啊，同时党政分开啊，党不能代表政，党不能凌驾于这个人民国家之上，这些都是这个抓了四人帮以后为政府作为正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纲领所固化下来。所以的话呢，那么这次任志强所表现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些纲领、一些思想啊，一种对当今的一种批判。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让任志强惹祸上身的他的这篇文章。这篇这个据说是8500多字的这篇长文呢，主要是围绕这个2月23号习近平召开的那个所谓17万人大会而展开的。啊，任志强他在这篇文章中呢，他批评中共当局在处理武汉疫情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严重失职。尤其呢，他并且暗示习近平呢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一个小丑，这话说的似乎很重。那我来请教这个陈平先生，您怎么看任志强这一次对习近平的批评？
应该这么说吧，这个如果说这个武汉这次疫情的在疫情的上面这个不允许说真话也就是这个不仅是新闻封锁不仅是没有言论自由，而且对于医生他履行了自己的职业的这个道德，也就是医生的天职，应该把这样一些对于这个出现了这么一个有极大危害性的传染病那么告诉社会，所以这样子还是采取这种打击。那么我觉得对任志强对这方面批评再怎么说都不为过 当然了，至于他用那么一个形象的比喻，我呢在这个在阳我们自己的阳光卫视的上面，我有一个现在自己有一个开说的栏目啊，叫做陈平有话说。我呢表示对于说不光了衣服啊，这个也要这个当皇帝的小丑，我对这话是不太赞成的。为什么呢？这个不同的意见啊，哪怕是这个战场上刀枪相见，我不赞成的说一些这个丑话侮辱的语言啊，我觉得这个呢说的有点用词不当吧。
那么除了这个，好的，那除了这个用词不当呢，那您对这个任志强他对习近平的其他的批评，除了这个认词不当，您怎么看？认可不认可？
不，我认为他基本上说的是事情。那么，因为他并没有上面这个直接说，比如说隐瞒啊，隐瞒的是这个习近平干的，是吧？当然，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谁下的令，是吧？那么对隐瞒这件事情，当然批评的对的。
好的，那么任志强呢，他失踪了几个星期，最后现在呢看起来是由中共北京市委来出面宣布要对他进行调查。我来请教陈先生，香港就有媒体认为呢，这可能呢是这个习近平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希望呢党内处理，那么最多也就是开除党籍。那么陈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会如此的从轻发落吗？
我对这个，我在我的《陈平有话说》上面有一个比较详细和深入的分析。但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吧。
好的。
第一呢，我基本上呢，这个认同香港媒体的说法啊。那么第一，我认为，你看他在这个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和这个监察委的公告上，用的字数很少很短，对吧？只是说了这个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啊，基本上就没怎么说了，啊，那么和中共的这个习惯的一些的用语啊，那个阶级斗争的用语上面没有。啊，因为我们都在这长大，知道个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用语吧？啊，大批判的语言也没有。总的来说，那么不管是，说的是习近平本人也好，啊，还是他的受益也好，还是执行人也好，那么都是这件事情希望低调，低调的处理。第二呢，我认为也是希望这件事情啊，不至于这个伤人太重啊。我应该这么说吧，那么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想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么一个政治生态以及语境和这个人言环境当中，你说当局对这个事不做任何反应，说实在的也说不过去。中国它不是一个政治宽容的社会，不是一个言论宽容啊，这属于犯上。你说的不说，你和然后这个社会包括老百姓都会觉得，别说中国大陆老百姓，包括美国社会他妈这个西方社会都会觉得，哎，习近平是不是要下台了，要有问题了，对不对啊？这就是中国大陆这个生态呢，它逼得包括当局呢也要有所谓有所动作。尽管从法治的角度这样把人扣起来是不应该的，但是本身我们知道它，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当局已经蛮克制的。 所以我一再呼吁啊，大家别在火上浇油，别说这个发生了战斗，我们实际上啊，你们打得好，打不至于打死我，就我打死你，连续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还是应该什么呢？要妥协，要缓和啊，把这个时间由这么一个过去的这个阶级斗争的一种专政的啊。或者是皇上的处理方式转变成为一个未来一个政治处理模式。
据说任志强他早年呢也因为经济问题啊蹲过共产党的大狱。另外呢，这一次据说任志强的儿子也被牵连进来啊，所以很多人担心呢，恐怕问题不会那么简单。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西城区委他们这个文件下发的呢是说任志强啊违纪违法也违法，所以有人担心呢，恐怕中共不会把他包包进去。
他前面有涉嫌两个字，
涉嫌，好的，涉嫌违纪违法。那么所以有人认为呢，中共这一次恐怕不会把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59岁的。您讲
这次没有高高举起。
没有高高举起。
从中共的政治生态，这个已经是不得不举，而且举的又不高了。而且这个靴子落下的第一个靴落下来了还是蛮轻的。因为你要知道在过去如果这种现象那是大批判了。对吧，那是就像当时在微信群里面所传的啊，这还都是一些这个主张改革的人士传的，说这一件任志强事情呢，那是这个作为国安委的这个最大的要案，任何人不得过问啊，要严肃处理，说起码15年以上，这以前传的了，但是从现在这个语调和这个最起码出面由这个西城区来出面，这本身呢就是这只靴子，就是第一比较软的着地啊，这个我在我的成品话说里说了啊。第二呢是留了很多空间余地，当然来讲这空间余地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我称它为叫博弈的空间啊，这个既是人与人的博弈，又是人与整个我们叫环境的博弈。我不是说这个是最后互动的好会是一个中国社会还是在这个方面好的开端啊。
好的，
当然来讲也可能往比较这个重点方面转，因为有的时候是形势比人强，那么到了第二方面我也认为呢，这个这就像我最近说的比较多也被人骂的比较多啊，我认为习近平这个人呢不是毛泽东啊，在这个具备这个人性同情心这一方面比毛泽东呢要好得多。毛泽东啊那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他不仅杀人不眨眼还不让任何一个他讨厌的人好死，你让人家什么 一枪毙了好死吧，他就不会让人好死，一定要把你折磨的这个肉体和精神通通给完全崩溃。但是习近平呢我认为他还不是这样一个人啊，当然他是一个矛盾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但是也是一个还是一个具备人性的人吧。
好的，我们感谢陈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 3001-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500-7 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